第四轮关税信理呢，欧盟墨西哥惨吞30%，警告中共唔好妄动。美军 B-52H 再现施压，中共想点？党媒体突然号召同志称呼回归，跟风美国，中共搞稳定币困难重重。37万本科硕士送外卖，就业难，人才亦都过剩。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川普7月12日又发出新一轮的关税通知，写信给欧盟和墨西哥领导人，说将会对他们输入美国的商品征收30%的关税，由8月1日开始生效。川普在给欧盟的信里面说，虽然美国和欧盟有很大的贸易逆差，但是这封信表明美国同意继续和欧盟合作。川普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和欧盟的贸易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一定要摆脱由欧盟的关税、非关税政策和贸易壁垒造成的长期、巨大而且持续的贸易赤字。在给墨西哥总统新鲍姆的信里面，川普说，墨西哥一直有帮我确保边境安全，但是墨西哥做的还未够。川普说，墨西哥仍然未有阻止那些试图将整个北美变成芬太尼乐园的罪恶集团，显然我都不可以被这种情况发生。川普同时警告说，如果欧盟或者墨西哥因为任何原因决定提高对美国的关税，那美国将会将对方提高的关税幅度加到美国收取的30%关税上高。这个星期较早前，川普已经对日本、南韩、加拿大和巴西这些国家发出关税通知，新关税将会在8月1日生效。川普还决定对同产品征收50%的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六回应川普的关税信通知，他在欧盟委员会网站发声明说，对欧盟出口产品征收30%的关税会扰乱重要的跨太平洋供应链，损害大西洋两岸的企业、消费者和病患的利益。冯德莱恩说，欧盟还准备继续努力在8月1日之前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时亦都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盟的利益，包括在需要的时候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和其他这个星期收到关税通知信的国家不同，印度可能不会收到这类通知信。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和印度正在努力达成一项临时贸易协议，可能会将征收的关税税率降到20%以下，令印度比起同地区的国家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川普已经发出4轮给24个国家和欧盟的关税信，但是到而家都未有包括台湾引起关注。率团到美国谈判的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13日返台湾，晚间工作组表示，双方针对多项关键议题凝聚共识，已经初步约定下一轮磋商的时间表。郑丽君指出，谈判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双方会致力在限期前决定税率。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台湾中油公司正在就收购美国页岩气制造资产进行初步讨论，确保台湾经济发展所需的天然气供应。报道亦都指出，面对将关税政策和扩大入口美国能源挂钩的美国政府，台湾亦都会因此获得政治筹码。驻美代表余大雷近日在接受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幕僚、前白宫首席策略长班农访问的时候，提到关于关税谈判问题。余大雷说，台湾现在还未收到关税通知信，但是认为台美贸易谈判结果将会促成双方在贸易、投资和科技上有成效和成果的合作，亦都有助于出口管制，防止中共取得高端科技。他还指出，台湾在科技产业和 AI 发展方面是美国完美的伙伴，台湾生产全球超过90%高端晶片，如果台海发生战争或者冲突，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亦都关乎我哋重视嘅自由同民主理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日本同南韩7月11日喺马来西亚举行外长三边会谈，又加强对北韩嘅阻吓，推进供应链合作以及人工智能呢一啲领域嘅技术交流，达成共识。呢一次系南韩总统李在明喺6月上任之后首次出席嘅三边外长会晤。虽然李在明主张同北韩保持对话同交流，但系亦都透过加强美韩同盟，向北韩释出由中大江同埋韩美日伙伴关系嘅信号。同一日，美日韩三国国防首长亦都喺首尔举行会谈，深入讨论咗北韩核武同导弹威胁，以及中共嘅军事扩张。美方认为呢一场合作唔单止要实务，仲要能够快速应付突发情况。值得注意嘅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喺会议开场发言中，罕有咁点名中共同北韩，正在以明显意图进行前所未有的军舰扩张。他强调未来的安全合作不可以只是局限于北韩威胁，言下之意亦都会将中共纳入印太战略考虑。三方亦都讨论了9月将会举行的自由之引多领域军事演习，计划涵盖海陆空联合行动。另外，三国和日本亦都在济州岛以南的公海上空舉行聯合空中演習訓練。美國空軍出動 B-52H 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配搭南韓的 KF-16 以及日本的 F-2 戰機參與。朝鮮日報指出， B-52H 可以搭載最多20枚 AGM-86 巡航導彈，射程達到2400公里，具備核攻擊能力，亦都不容易被雷達偵測到，是美國針對中俄戰略佈局中的重要空中武器。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議長金明珠表示，面對北韓日益加劇的核武和導彈威脅，以及持續的地區安全挑戰，推動南韓、美國和日本三邊安全合作的動能同時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除了美日韓聯合軍事演習之外，美軍還在印太地區連續舉行其他三場軍事演習，其中備受矚目的是由19個國家參與的護身軍刀國際軍事演習，13日在悉尼拉開序幕。今次軍事演習總共派出超過30,000名軍人，是2005年首次舉辦以來最大規模。演習內容將會涵蓋兵力準備、兩棲登陸、海陸空戰、網絡攻防和太空作戰訓練這些。美國、日本、澳洲和新加坡亦都會舉行大規模實彈火箭炮和飛彈試射，還會首次在澳洲試射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以及澳洲防空部隊和美國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合作作戰這些項目。據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五角大樓正在向日本和澳洲施壓，要求兩國講清楚，若果美中因為台灣爆發戰爭，日本和澳洲會扮演什麼角色。報導指出，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柯伯吉最近在與日本和澳洲國防官員的會談中一直推動這個議題。台灣國防研究院國防戰略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說，美國近期在太平洋地區進行的軍事演習，以及同美澳的護身軍刀聯合演習、台灣的漢光演習，形成戰略三角，共同壓止中共的軍事擴張。他認為美國舉行一系列聯合軍事演習的核心在於反映他的大戰略，即是視中共為主要威脅，同時強調阻止他的武力入侵台灣是最為重要的任務。美國總統川普在去年的籌款餐會曾經說過，如果中共武力入侵台灣，他會下令轟炸北京。川普說，習近平可能覺得只是有10%的可能性，而事實上5%的可能性都足以令他們有所顧忌。蘇子雲認為，川普的強硬表態好像轟炸北京的言論，相當於將台海問題提升到最高級別的清晰戰略，即是明確傳遞台灣不容侵犯的信號。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鍾志東亦都話，在俄烏戰爭和兩伊戰爭的背景下，美國希望展示它的軍力和決心，令中共認識到入侵台海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中共黨媒體《人民日報》近日突然刊登文章，呼籲將同志稱呼重歸主流，網友斥責黨媒體吃飽冇嘢做，喜歡整些沒用的事。《人民日報》7月7日刊登稱呼與風氣的文章，說以前叫同志是對的，說現在的稱呼花樣百出，先生、小姐、老闆滿天飛。文章還說同志體現人人平等，一視同仁，又說近年有不少的聲音呼籲將同志的稱呼重歸主流，他們舉雙手歡迎，諸如此類。文章還提到稱呼當中的糖衣炮彈威力不可以不防。大陸自媒體《自由的海報》7月11日發文說，同志是一個帶有強烈階級屬性的字眼，誕生於特定時代背景。同志稱呼是和敵人相對的，它更加是一種陣營標誌，如果出身不好，被劃為地、富、反、壞、右的成分，不單止不是同志，就連是不是同類都要打個問號。文章說，在高壓的環境下，人家不可能親到好像一家人同心同德的同志，而是一個擔驚受怕、互不信任的原子化學個體。朋友遠離、夫妻反目、同室操戈的悲劇不斷上映。退一步說，就算同志稱呼真是回歸，誰敢在同志那邊不是同志呢？X 帳號李成鵬的真正的大眼哥說，我看了這篇文章，覺得他們寫得太兜轉，沒有將內心真實的想法說出來。他建議說，以後對上自稱奴才，專稱領導為主子，叫紅二代、紅三代做阿哥、貝勒、格格，其餘就按身份、神妾、賤婢、草民、罪臣，如此類推，林林種種。有北京網友發帖說，真正的社會進步不在於稱呼的復古，而是在於每個稱呼都能夠自然體現互相尊重，衡量政策合理性的標準，應該看它有沒有真正提升社會交往的文明程度，而不是簡單回歸某種歷史形態。海外網友更加直接說，看來要搞新一輪的運動了，現在反對聲音太多，要開始整人了。還是共匪這個稱呼更加適合他們。問題來了，誰跟誰有同樣的志向？他們的志向有什麼不同呢？他們的志向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星期四開會，講到怎樣策略性處理穩定幣和數碼貨幣的措施。對於禁止加密貨幣交易的北京當局來講，這個是一個明顯的轉變。穩定幣到底是什麼來呢？穩定幣是一種與真實資產掛鈎的數碼貨幣，它的價值通常與某種法定貨幣、商品或者其他資產掛鈎，所以穩定幣的價格基本上都不會點變。現在超過 99% 的穩定幣是用美元計價。穩定幣好像數碼世界的電子現金，因為它在跨境支付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遠低過傳統的金融系統，慢慢改變著全球的支付體系。但是這項技術和發展同時亦都帶來監管和技術安全的新挑戰。在今年6月的陸家嘴論壇，中共央行行長潘功勝和前央行行長周小川都提到央行數碼貨幣和穩定幣。彭博社報導說，雖然這兩個體制內官員沒有表現出當局有目的在在岸市場放寬對加密貨幣的禁令，但是他們主動提到這個國際支付體系最新發展的舉動就耐人尋味。分析人士說，中共官方對加密貨幣的態度明顯有變，由禁止加密貨幣到主動提到發展，可能與美國支持穩定幣有關。 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接受 NBC 新闻采访的时候直言，他之所以支持加密货币和对抗中共在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有关。川普说，我很支持加密货币，因为我想令它远离中国。如果被竞争对手在这些领域领先，可能会令美国失去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和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亦都催促中共央行授权发行基于人民币的稳定币，来对抗和美元挂钩的加密货币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些公司计划在香港申请稳定币牌照，香港的稳定币立法将会在8月1日生效。专家觉得，中共发展人民币稳定币很多条件都不具备，长远来看不可能做大做强。首先，稳定币的应用还是主要局限在加密货币贸易，部分原因是因为担心金融欺诈。美国海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st 的报告说，即使稳定币的全球使用量正在增加，但是由于缺乏监管，进展有些放缓，直至到最近各国才开始采取措施建立监管机制。其次就是人民币还未是一个真正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人民币想获得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有一个关键条件是完全达不到，因为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范家中觉得，北京有很多硬件都不具备。他指出，中共大外宣报道的其实都是一些小措施、小改变，微不足道，无影响力，不足以改变人民币在国际结算机制入面的地位，更加没办法取代美元。范家中说，当要动到大家袋入面的真金白银那时，大家还是会考虑成本效益，还是会走市场导向，还是会用脚投票。日前，广州美团员工本科生接近30%，70,000石市，30,000本科生在美团送外卖，这些消息在场内自媒体圈爆红。7月10日，美团官方很快就出来辟谣，说任何关于外卖员学历的总量数据都没有事实根据，是为了博流量而乱推测和传播的假信息。不过就立即被网友拆穿，有网友说，实际上不止30,000，浙江地区的工厂入职年龄上限都提升到38岁，以前是45岁。你中年失业，基本上就冇可能入工厂，留俾中年人的就只有城市铁人3项：一系送快递，一系就揸滴滴网约车，一系就送外卖。仲有啲网友嘲讽话，只要平台唔承认，就冇大学外卖员。再睇公开数据。中国外卖员已经超过1,000,000人，当中美团外卖员在2024年上升到745,000人，年增长率接近20%。而在2027年之前，外卖平台有发表过外卖员学历结构状况报告，不过在之后就再没有更新。根据当年的数据，2018年至到2020年这3年内，外卖员之中大专和以上学历的占比分别是15%、18%和24.7%。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美团745,000人之中，本科硕士生有37,000，占比不够5%，应该是太少才对。7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外卖员老范拍片道歉，同样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事源是老范在网上铺出自己的学历证书，他穿着毕业袍送外卖的短片很快走红，但是就被部分家长批评说误导学生，说他的影片令到小孩回归读书无用论。老范唯有无奈再拍片道歉，解释自己无意贬低读书，只是想记录真实生活，传达靠双手赚钱都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观。网友评论说，真真正正摧毁小孩希望的从来不是现实，而是隐瞒现实的大话。如果连讲真相都要道歉的话，那这个社会 到底是怕小孩不努力，抑或是怕小孩看清现实之后不再幻想呢？人民报指出，一方面中共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政府欺骗年轻人，大学生要放低孔乙己的长衫，职业无分贵贱，只是分工不同。而另一方面，大专院校还在不断扩大招生，教育程度和普及率是中共社会发展的一块招牌，就业的好坏就是衡量经济情况的一个指标。大学生如果都去送外卖的话，那这个党妈的面子放在哪里呢？但是现在学历过剩，学历贬值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就业难亦都催生了大学生退学潮。据统计，在中国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之中，包括本科、硕士、博士，每年大约有500,000人退学，在校学生主动退学率接近3%。中国大专院校亦都面临人才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和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竞争是同一个死循环，因为他们都是跟着中共政治的指挥棒运作，从来不讲什么行业规律和经济规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